第27章，南天门，南天玉阙。万法归宗，在于一念纯真，如能去三心，即过去心不想，现在心不存，未来心不起，则可超三界而成正果。要脱六道轮回，则当先将眼耳鼻舌身意恶根斩断，六根断食，六道之因缘自然无何牵缠，六道之轮回亦可自此了断，世人修道皆因三心二意，六神无主，致使魔群当道，被拉下堕落，沉沦于三途六道，不能超生，要上天堂，须无债一身轻，轻松自然，才可以随着清气，轻飘而飞升。次日，李方明在无极殿打坐，很快进入了状态，见祭佛降临后，李方明很是开心，祭佛笑道，哈哈，走完了地狱各殿，觉得那些阴森气氛，令人窒息，除非是病入膏肓，没有救药的人，否则相信无人愿再到那个恐怖的地方。地狱既然不受大家欢迎，也都期望到天堂门前徘徊探望，想一观究竟。老衲每天在大街小巷访度有缘，也看到很多回头向道的人想登天梯而入天门，真是喜从心来，今日机缘成熟，可以和你同游天堂，特来取下这十字门栓，打开天堂大门。说着同时对李方明做法，玄关正门我已用万能钥匙打开，障碍已经去除，方明啊，从今以后你可与我一同出入天堂，饱览美好风光，开开眼界。李方明说，谨遵师命，还望恩师不吝指教，慈悲提携。祭佛说，师徒如同父子，你奉师至诚，我也常暗中灵光加倍，只要一念真诚，相信能一路顺风的。我准备一瓶天水，你先服下，可以洗肠换肚，除去尘秽，如此方能上天界，快服下吧。李方明谢恩师，饮下法水后立觉身心清凉，精神大振，飘飘欲仙。祭佛说，你有福了，如不服下此水，恐俗体超重，莲台不得起飞天界，我们启程吧。李方明上了莲台，问祭佛说，还是要闭眼情吗？祭佛说，不闭，天界不比地狱，你可沿路观赏风景，但若风力太强时，也可以闭目养神。启程后，李方明灵体坐在莲台上，浮在空中，低望云下，已是灯光盏盏闪烁，世间夜景真是迷人，堂内万道金光冲射虚空，如红贯日，似探照灯扫射一般，前面则是青云霭，许多神仙来来往往，都向这边合掌或颔首微笑。祭佛说，这些空中过往神祇和这个玄妙世界，世人是看不到的。李方明只听耳边风声萧萧，瞬间来到一地，前面一片通红，热气逼人，但许多神仙菩萨来往自如，像是没有感觉热气腾腾一般。祭佛说，此地接近南天门，天之方位以五行定位，天分东西南北中五天，其他四门紧闭，只留此门通行。南天门属火门，一切神灵必经此门出入，如果功力不足就无法进入，凡是道功不足者皆难过此南天门的火焰考炼。你已服下天水，可以抵挡此热气，我们下来改用成云进门。行进间看到下方一条大道，毫光闪闪，直上云霄，路上行人甚多，有者坐轿，有者腾云，有者漫步，各有仙力沙弥天使引导，不知此是何因。细看原来是阴阳界的三叉路口，看这些归天的人头上各浮有不同光圈，表情欢喜悠闲自在，与被赶向地府的那些亡魂啼啼哭哭大不相同。李方明心想，果然上天堂归极乐，下地狱受刑罚，两般情景怎会相同呢？人要上台领奖，还是要下跪受打呢？真是一见即知啊。祭佛说，人死后一般有善过者来到阴阳界，一部分不必入地府审查功过，由此阴阳界三叉路口分路，就可向心头山直去。你所看到的就是在世行善道的大功果者，死后由各教所属的使者直接接回天堂报道，但若是得道者则不必如此，因得道者知生死明去路，生时走惯天堂大路，死后自然如识途老马，自由自在，一点元灵轻飘而浮上天堂，逍遥自在。世人归天的详细情形，以后有机缘时我再带你参观吧。我们先去南天门。李方明遵祭佛所言前行，远远看见前面守门者好像是西游记所说的孙行者，手拿金箍棒在那里挥动，不停跳跃， 好像有阻挡去路之意，问铁面是否就是孙行者。季佛说，是的，他是在展示功夫。李方明说，听说孙悟空只是小说虚构的人物，怎么真的存在于南天门？季佛说，这是世人会错意了。三藏法师旁边跟着被收服的孙悟空，是说一个修道者要往西天的路程，旁有一只猿猴，一指一个佛心旁，一定随着跳跃的猴心，并需要经过种种磨难、钱财、美色的考磨。若能将此心猿意马制住收服，才能归于清净之心。这只跳跃心猿最难克服，一旦明悟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则西天路程十万八千里，刹那就在眼前了。所以孙悟空随着圣僧唐三藏，是言之有物，见之无形的，世人切勿轻视之。李方明此时方知小说原意，此时他看到大圣笑嘻嘻的向这边来了。大圣说，欢迎济佛及李善生驾到，二位奉旨游天堂，南天门以及无极一指及金阙玉指，欢迎二位莅临天界参观，今日怠慢接待之处，还请原谅。济佛说，大圣免礼，今日我们师徒奉命游赏天界风光，访问三界圣神仙佛，阐释修道秘要，启化天下众生，早日返回天堂本位，以后将常经南天门，而到各天访道，打扰必多，还请大圣开赐方便之门。大圣说，天堂本来无门，只是门前火焰高炽，如不能悟空者来到此地，随身所带业债即被燃烧，只得全身着火，痛得滚下尘凡或是地狱了。李方明说，请问大圣，你镇守南天门感想如何？大圣说，每日在此门出入的三界高真难以计数，如上界高真因其道果圆满，就可以出入自由，不受拘束；中下界神圣因道果尚未能达到圆通逍遥境界，故出入需要凭证，不可乱闯。我镇守天门乃是天职，观下界红尘，人类造罪滔天，新来高真不多。李方明说，日后还请大圣多多关照，是否可以阐述修道概要？大圣说，哈哈，谈到修道二字，一言难尽，如我有72变法术，总难逃过佛祖的五指山，故世人修道，任你有何通天本领，如不脚踏实地，守人伦五常，仁义礼智信，则难脱五行七术的掌握，无法修成正果。世人心中都养有一只猿猴，一天到晚蹦蹦跳跳，不守规矩，想看想吃，想摸想偷，胡思乱想，没有一刻安静，故只能在树上荡秋千，无法直越青云，进入天门。我名悟空，就是叫人心要放空，不要执着物事，以免心猿意马，趋于罪孽，死时魔障缠身，带着红尘污秽身体，一到南天门，遇南方丙丁之火，一触而不可收拾，除非金刚之体，否则只有翻落下界，非是我悟空无情棒打，故要入南天门者，需保存清净之体才能进入。上界高真因一身清净，居空中妙有之身，以得悟空之道，我无权管辖，亦无从捉摸，故可以任其出入。中下界品质神灵，则尚有幻觉之身，非至悟空境界，故需凭证出入，世人修道无何困难，只要控制其情欲及妄念，自可通过此关。李方明沉思大圣所言，看到大圣头上尚有佛祖所赐的金圈拴住，不镇静心猿意马，就会在南天门前失蹄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修道如在登天梯，不摇不动，一步一步向前，自然可以达到天堂。而心猿意马最难除去，驰骋之马绑在梯上，谁人敢登？所有登天堂之路，必先洗净双足，安定心神，睁开慧眼，法水充满。大圣似是知李方明所想，说，若是道行高超者，我行敬礼迎接，如今日欢迎二位一样。济佛说，哈哈，今日出游天堂，与大圣会面，会自家言良多。李方明向大圣拜谢，随大圣前行，看见南天门外金甲神簇簇排立四方，并无笑容，肃立庄严，令人敬畏。出入南天门，一览美丽的天堂风光，的确不同凡响。进入南天门，欲辞别大圣，前往南天欲去拜会南天主宰文和圣地。大圣说，既然如此，快随我来。见大圣一翻身，架起祥云如飞，李方明随济佛跟随前进，感觉天界交通真是方便，足下生云，来去自由，真想学学，便问济佛可否学此法术。 季佛说，这是好事，要学悟空这段功夫，请听我道来。悟空头戴金圈，叫金刚头，手拿金箍棒，也叫金刚棒，放之则迷六合，卷之则退藏于密，正是大道手中握，伸缩本自如。太上老君颅内便熬出火眼金睛，故镇守南天火门能丝毫不损，翻个筋斗转身自在，而且足能升云，此乃精气神三宝，固守完全的表现，如湖水加热，蒸汽外射，足下涌泉穴涌出真气，似火箭燃烧推进，头上泥丸宫真神上升，手足翻身自由，故可以一翻三千里。世人要得此功夫，必固守精气，去于存神，则如水入湖中加炭，一阳发动，则可以冲天闯地。若是日日沉迷于酒色财气中，终如爆破气球坠地，散功泄气，怎能飞升大罗呢？此点功夫谨记在心，练就一身混元体，则可以敛气于三界，包罗乾坤山河水呢。李方明感谢季佛指教，默然想着，原来还有这么一段功夫才能展翅飞翔啊，看来还需时日啊。说话间，已到南天玉阙，拜辞大圣后，李方明上前叩拜南天文恒圣帝，圣帝说，免礼，二位就坐。仙蜜素奉清茶，茶是南天正气茶，色清而白，味凉而甘。饮茶后，季佛说，今日奉旨游天堂，拜会圣帝，还请圣帝开赐金言训示吧。圣帝说，二位辛苦，自知三曹普渡，三曹圣神仙佛忙碌异常，无极老母及玉帝为普渡天下有缘众生，特颁命三界圣神仙佛下凡就是渡人，并开兰堂设立道场，大开方便之门，革新渡法，宣述应允真理，以渡元灵，故无南天主掌天下鸾堂鸾物，凡是开堂扶鸾阐教者，无处皆有名册记载，功过不中记录分明，昔世人入鸾修道务必认真，凡是入鸾堂宣誓修道者，则南天有名，如能贯彻始终效劳，修身积德者，王后可回南天报道，平定功果后，再按其因缘定其果位，享受天堂之乐，如入鸾后违背道德誓言，则打下地府受苦，总之有道有德上天堂，无道无德下地狱，此乃一定之理。世人不守三纲五常，故不能超生极乐，常令无苦叹，西天堂风光公事一事后，世人能向往此地，尽力移居来此，则无欣喜也。圣帝又说，二位辛劳，季佛你负大任，普渡苍生，今又带领李生奔走三界，劳苦功高，上天此次降旨，行此天堂游记，具有非凡意义，望收到劝示效果，正如一滴甘露而能滋润万物。李生恰逢此机，也非苍天有私偏，天道无亲，唯得是福，故惜二位应觉光荣，而加倍奉献劝示，以达天恩。季佛说，此事职责，还请圣帝多开方便之门。李方明说，感谢圣帝洪恩。圣帝说，游天界之范围甚广，若每处皆去，恐永远游不完，故无之意，只要选择对当今世道有关之部分参观访问就可，以期早日完成，班事渡人有劳季佛费神引导了。季佛说，多蒙圣帝指示，遵之。圣帝说，客气，现时逢三曹普渡，天上地狱人间处处有神人鬼，访道修真，此次天堂游记着重于此方面，以收劝示实效，对症下药，方能劝化人心，今后自可按此蓝图建立起登天之梯，仅此数言吩咐。李方明说，感谢圣帝惠赐金言，随季佛拜辞文恒圣帝，圣帝命诸仙官排班送驾。回到堂后，今天季佛并未立即结束课程，而是轻摇蒲扇，变出美酒一壶，恢复一副行脚汉模样，说道，世人有几个能学这般自在，有人说我爱食狗肉，好饮酒，疯疯癫癫，以为我不正经，其实他们看错了，世间有食肉和尚，天上绝无饮酒罗汉。一些时我在天上观看出家修行者，口吃清斋，心怀鬼胎，少有善智识开悟佛法，都是混饭来吃，我不忍佛门慧命悬丝欲断，故投胎下凡，化名修缘，普度众生，阳奉卖傻，游戏人间，专门与那些和尚作怪，他说不能吃的我偏要吃，他说不可去的我偏要去，逆法度真人。所以一些潜质薄慧者以为我这个野癫僧是佛门魔鬼，哪知我身癫心不癫，我念的是真正经。 不比他们念的是假正经，其实那些假慈悲者才是骗吃骗喝，以求供养为生。我即便一到，便打破他们的饭碗，故当时僧人气我，骂我，恨我，时至如今，佛门上对我存有偏见，以为我是个不敬和尚，不知我乃罗汉化身，日光之体，深藏三昧真道，故吃肉饮酒，直到喉中三寸有滋味，未尝空空如也，在口中幻化一下，以讽蜡僧侣同修而已，这叫做白吃白喝没味道。世人逢我，则个个笑哈哈，我就是如意佛、欢喜佛、济公活佛，世人活佛不拜，却拜死佛，可怜。时逢末法，我又换了一招，不到佛寺，却到俗家，真想使世人建立佛化家庭，万家生佛。老衲住惯了平民家中，不稀罕大寺大庙，反正我这副没有伪装的德性，才是度化俗人的方便法门，世人笑我癫，我还替世人怜呢。李方明说，恩师，您还是穿西装帅。济佛一笑，在闲聊中指点了李方明几句，才结束了今天的课程。济佛走后，李方明才有所明悟，知道自己有很多固执观念，有很多是非、好坏、善恶、对错的分别，缺乏对事物本体的认知观察，济佛才在此时借聊天开示，也由此明白了仙佛慈悲，就是连指正错误也是如此，不忍伤及人之自尊，总是引导启发个人自己发觉，再次在心中感谢诸位仙佛恩师后，退出状态，灵体返回身躯之中。后记，蒲扇轻摇道起来，壶中美酒喜长哀。世人学我常怀乐，灵隐寺前活佛在。